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因你的名而聚在一起，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我们都因你的名来到你的跟前。你让我们同居共处，是跟你生活在一起。主耶稣，你是生活的天主，你就活在我们中间，你必要按照你的应许，两人或三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必在他们中间。我们众人都是因你的名聚在一起，谢谢你在我们中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分裂的灵、不相爱的灵、竞争的灵、嫉妒的灵、害怕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地方，成为你的圣地，成为你做主为王彰显你荣耀的地方。我们要站立在圣地上来亲近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各式各样及时的救恩。主耶稣，求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浇灌。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让我们打开圣咏133篇第一节，圣咏133篇的第一节，看，就是天主所说的话，我们会看见这话语是真实的，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兄弟们指的就是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属于基督不属于世界的这一群人。基督徒是耶稣基督从世界里救出来，把在世界里受苦受难无助可怜的人拯救出来，他救出了世界里的可怜的你和我，让我们出离祸坑，他就把我们安放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 我们就不在世界的泥沼里，而是在他为我们安排的站立的非常非常的稳。当你觉得地很不稳的时候，你会很小心的寸步难行，你会试一试慢慢的过去，而且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这冰不知道是厚的还是薄的，叫做如履薄冰，就是如同在薄冰上一步一步很小心，有时你非常非常小心，扑通一声就掉下去了，或者是你的亲爱的，你的阿纳达也可能会掉下去，我们都可能会掉下去，位置会非常非常的戒惧、惶恐不安。你站着不动就没事吗？你可能也快要掉下去了，那一块冰也不可靠。当你站在磐石上没有这一份疑虑时，你可以蹦蹦跳跳，没有说小心不要动轻一点，就是可以蹦蹦跳跳的在一个很稳固的磐石上基础上，因为踏在这基础磐石上，我们踏得稳，我们的心就非常非常的稳，我们就可以高唱新歌来赞美他的名。他把他的歌放在我们的口中。如果你是很害怕的时候，你不会体会，也很难唱，你会哀嚎的。而这一个能够站立得稳，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就在一个站立得稳的基础上，磐石上，我们能够非常非常的喜乐，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同居共处。看，这是一群有福的兄弟们，就是基督徒们，在基督内不分男人跟女人。我们要明白主的话有他说话的方式，他的意思是不要分男人女人，都是天主的孩子，都是世人眼中的男弟兄女弟兄，就是弟兄们。所以这包括了我们在场的姐妹们以及弟兄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当我们真的亲近主，我们就看到这事实。我刚才看到了，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在网页上的你也看到了，或许你那边也是一群一群的，你们彼此也看到了，就是有一群不论在哪里都是耶稣基督宝血赎回来的属基督的这一群人要在一起，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就像珍贵的油留在亚兰的头上，留在他的胡须上，又从他的胡须上留在他的衣领上。油常常指的是圣神的富油，圣灵的膏抹，就是这圣神的油会滋养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热的地方擦一点防晒油啊，就得到了保守，非常高干燥的地方擦一点润滑膏油啊，就很舒服了。这受伤的伤口擦了那一个膏油，油膏治愈的油膏也就舒服了。就是圣神的膏油主要赐给我们。有人说你的皮肤怎么保养的这么好，多年来还是这样，你是用什么保养霜呢？你是用什么面霜呢？那姐妹就回答说，我什么化妆品保养霜我都不擦，我擦的是圣神的保养膏，那是最好的，上好的，最好的。因为你涂了圣神的膏油，你的脸都反射天主的光。这珍贵的油是从亚兰，亚兰是大司祭，亚兰的意思是站在高处的，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 他是在高处，他在天上的宝座上，从那里他把他的膏油赐给我们。当他被举扬升天，坐在阿爸父的右边，受到了光荣时，父子就共发圣神，就是圣神的膏油就降下来。那么降在哪里？降在亚郎的胡须上，又从胡须上流到他的衣领上，也会从他的衣领上流到他全身的每一个地方。指的就是天主按照他的爱救了我们，就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而这在基督内，就是在基督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可能是嘴巴，你可能是眼睛，你可能是手，你可能是脚，不是你自己决定要在哪里，而是天主决定要摆在那里。如果你觉得有一个地方你很喜欢，那不见得是天主给你的。你要知道天主把你安排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最好的。天主造的我是一个天然里面的男人，对不对？如果有一个男人一直想要做女人，他觉得天主做错了，他性别乱了，是仇敌给他的，他就活不好。其实都很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很好，都非常非常的好。天主把我们摆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当我们会在那个地方喜欢时，我们就安息了，这油就流到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这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承受圣神的膏油，因为是从头那里流下来的，表示说身体上的肢体都顺服了头的旨意。这里提到的说，这膏油第一个流到的就是胡须。如果你是一脚趾，你不满意，为什么别的肢体先得到我后得到？我要先，你又没办法先，因为胡须比你高，那我的脚就一直翘高翘高翘到很高。自由是这样子流的，不是倒着流的。你的脚好像要比头还高，那就不是基督的身体里有的那一个和谐。如果我们都要高举自己，也就是不在这一个和谐的身体里面，苦难就特别多，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若都不悔改，今生今世就没有经验到这美好和谐的美好，兄弟们同居共处的美好。大家都要高举自己，相咬相吞相竞争，那个地方不是主把我们摆在他的家中当有的生命的样子。这顺服是顺服头摆的位置，我们就能够承受这珍贵的油，又像荷尔蒙的甘露时常降在西翁山。这甘露降在的地方是西翁山，西安山。西翁有一个意思，叫做荣耀的磐石。荣耀的磐石指的就是基督主耶稣。在这荣耀的磐石上有甘露，因为上主在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有一个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的磐石，他把我们摆在磐石上，基督的身体上，他从他天上的宝座上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在这一个美好的他给我们的地方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 这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是天主的心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天主也告诉我们，在哪里会有这一份快乐呢？就是在基督的身体上，基督的身体就称为教会。教会，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就是承受生命直到永远，而教会进入成全炼净，就要跟基督合为一体，因为基督的身体跟头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亚当的肋膀拿出的那骨头就造了女人，这女人是出于亚当的，你我也是出于新亚当，耶稣基督的肋膀为我们敞开，所流的血我们得以洁净，所流的生命的圣神的活水我们得以重生，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基督就非常的呵护保护，为我们擦圣神的面霜，圣神的防晒油，圣神的膏油，就这样的让我们在他的呵护里成长。而这一个成长会进入耶稣基督身量的成全，也就是教会会长大，长到天主尺度耶稣基督的身体成长到圆满的地步，就是一个圆满的教会，是献给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新娘，要与他结为一体，结合在一起。那是天主给我们莫大的恩惠，当我们跟他同居共处时，我们会惊艳到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比我们汲汲营营所找的好太多，是天壤地别。他要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心的爱他。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只要你爱他，他就为你准备好，是你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没有人上过天，除了主耶稣上过天，我们没上过天，不知道天上有多么多么的好，我们也想象不到。人的想象叫做幻想，幻想你可以幻想，但是这个幻想它不会变成真实。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不明白，不是幻想，有一个属灵的实体，是我不够成熟不够知道，但是我在他的爱里成长成熟，我会知道，就是他为你为我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他要让你成熟看见，看兄弟们同居共处是可以看见的，你真的可以看见。当你看见了，你就盼望在那里从主耶稣那里承受圣神的膏油，从上主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的地方，荣耀的磐石上兴高采烈的赞美他，口唱新歌。这是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最好的地方。当我们跟主在一起，主把我们准备好，他会派遣我们，他派遣我们，主派遣我们做的工作就比自己派遣自己，自己找的简直是不一样，自己找的到最后常常说，主我承认，这叫做自找苦吃。当我吃了很多我自找的苦，我就吃不下天主给我的喜乐，比极甜的蜂蜜更要香甜的蜜来。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他给我们的工作是最好的工作。其实当你躺在床上都不能够按照平时的方式来工作时，是很辛苦的。一天或许还可以，两天、一个月、三年、四年，有的是几十年，就瘫在那里。那去工作好盼望哦。有的工作是劳苦和重担，有的工作是满了喜悦。天主给我们的工作是满了丰盛，满了喜悦。如果天主召叫你传福音，把一个人带到教会里，那个教会是成熟的教会，不是吵架的教会，是和谐的教会，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地方。他来了以后，他也开始好快乐好幸福，他进到了天主的家，也成为兄弟们。你快不快乐？快乐。因为经上说，一个人的得救在天上有大欢乐，一个犯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有大欢乐。而这个欢乐我们看到，我们也尝到，天主喜欢这一个欢乐给所有的人。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的人天主就派遣人去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复活后跟门徒们聚在一起，好快乐好快乐。耶稣要升天之前跟门徒们说了，在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对不对？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个一切受造物就是一切受造物，天主都为他们准备了福音，他差遣有福的人去向一切受造物传播这福音的喜讯。马窦福音24章14节，天国的福音必要向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结局才会来到。这结局是什么？是永恒的国度里有永远的福分，那一个地方再也没有撒旦的作为败坏，都没了。他说我更新了一切，这是正在发生中。但是那一个结局的圆满，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天国的福音一定要向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结局才会来到。那么我们必须知道福音是什么，否则怎么讲，怎么传？我们必须先知道福音是什么。那福音是什么？天国的福音又是什么？为什么天国的福音是这么重要，要传遍一切普世万邦万民万国列邦？我们要知道，主把这个使命，大使命给了弟兄们，就是所有的信他的人。所有信他的人承受这个使命，需要知道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天国的福音。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还要在福音里生活。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你把这好消息给我说说看，我很想听。我说哦哦哦哦哦。我们不能怪主没告诉我们，主都讲了，是我们不听。主都说了，不但说了，讲的还在圣经里。他愿意我们知道，愿意我们在福音中生活。我们就要知道福音，而且在福音中生活，活出福音，就是福音的见证人，给万民作证。 结局已经近了。这使命就是越到后面，我们就觉得越需要用尽全部的力量来迎接天国的来到。这结局的美好，我们要为了这眼前的欢乐，向这一个天主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给我们服传的目标，我们要一起快快的回应天主。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一个好消息是有能力的。这个好消息不是骗人骗得很快乐，而后来不是这样。你对一个快死的人说，哇，你不会死啊，讲得很好啊，他到最后很不服气的死了，说我死前还是被你骗了，被这个庸医骗了。所以好消息是真实的应许，真实的可以进入，真实的可以活在这一个真实的好消息里，而且这好消息福音是有能力的。这一个能力为使得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这个能力要使得一切，就是所有的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你若不信，你拒绝了主给你的这福音，你若信了，那么你所信传给你的福音就要在你的生命里显为真实。这福音是要使得一切有信仰的人都获得救恩。救恩指的就是我有需要，这个需要我自己没办法，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我生病了，我需要得治愈。我受压制了，我需要人帮助我，释放我。我饿了，我希望有人来解救我，给我吃的。我渴了，我需要喝的，我盼望有人把喝的给我。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的需要上，这一个需要，好消息就是耶稣就是这需要的给予者，他要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你需要的就是相信他，他要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供应你的这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中途大事录第四章第四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救援。这一个救我们的救主，他才是真正的全能的医生。也很头痛，你去找一个医生，你是医生医我，医生说我很同情你，可是我是医脚的医生，对不起。我没办法医你这个病，你找对了头痛医生，他说我实在不知道你为什么，你头痛的原因很多很多很多，有很多原因你的医生也不知道，没人知道，纵使知道了原因，也只有少部分的头痛可以医，其他也医不好。但是有一个全能的医生，可以医头也可以医脚，还可以医你的破碎的情感，受伤的生命，可以医你这有死的生命得到他永远的生命。福音就是好消息， 要使得一切人赖以得救。这好消息是要救一切的人，是经由救主耶稣基督而赐下的救恩，是经由耶稣基督的诞生给了我们希望，经由耶稣基督的死亡救赎我们，经由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给了我们全新的盼望，永远的盼望。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升天，他在天上为我们准备，也因着他的应许，我还要再来接你们。所以这福音是关于耶稣的，是关于耶稣他全部的救赎，他的降生，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要乘着云彩再一次来临。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而耶稣基督要给我们这一切的丰富，他愿意我们经历他所有的丰富，他要我们传讲的也是这全部的丰富，不只是你的病得治愈，还有你一个永恒的生命要进入他的天国，他的国度。也不仅是你要进入他的国度，而且使得你今生上的需要他也照顾，有永世的，来生的，来生是指着天然生命死了之后的进入的那一个永远的永世，未来的世代，也有今生今世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主耶稣他都要赐给我们。主说，《约翰福音》第14章，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主所做的信他的人他为我们准备了也要做，主所经历的他愿意我们也经历，他愿意我们经历他所经历的，他告诉我们他也活在这一个世界，他所爱的世界，救赎的世界，活给世上所有的人，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们可以如何活丰盛的生命，成全的生命。若翰福音第一章说，主耶稣他从天上来，向我们详述了天上的事，他向我们仔细的诉说了天国的事，美好的应许的事，也就是我们传福音也要告诉别人这全面的福音的丰富。他向我们详述了，而这一个详述不单单是他说他也这样做，你只说不做就是法利赛人，别人很混淆的，你说的跟你做的不一样，到底是听你说的还是听你做的，你说我们向右转你立刻向左转，我不知道我是把你口说的还是把你行为所活的，主不是这样的，混淆的。他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是非常明确的，当你听到的你看到的是一致的，我们很清晰，所有天主讲的话跟主耶稣基督所活的没有任何的矛盾，完完全全是一致的。他要使得一切人都因着他福音的得人而得救，这是真实的，千真万确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天主子取了肉身而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他是真人， 他又是真天主。这真天主跟真人是在肉身里活肉身的限制，却活出了天主的荣耀。基督徒本来是出于肉的，当信主耶稣，圣神重生我们，我们也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是天主生的，那是属于天主的。这一个属于天主的生命，对基督徒而言已经有了，就在我们里面。罗马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经上说，天主父竟这样的爱了世界，把他怀中唯一的子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永生的天主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信耶稣死，我们有了这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有天然的生命，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生命，耶稣的降生。有了天然生命里的肉身跟思想情感和意志，也有从神那里来的属神的生命，这是福音的起点，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这起点。在若望福音第一章，主耶稣他来到了他自己的领域，有人没接受，有人接受了。第十二节，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及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这肉欲男欲而生的是天然的人，这基督徒他曾是天然的人，他有天然的生命，就是魂跟体，思想情感和意志，还有身体。可是跟不信的人有一个绝大的不同，就是天主生了他，有属神的生命，是天主生的，这是天主生的。在若望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党人，他的名叫尼科德摩，是个犹太人的首领，他是天主的选民，犹太人的首领，他是首领，他饱读旧约的圣经，他非常明白这旧约的经书。有一夜他来到耶稣前，向他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来的师父，师父也是老师，这老师可以有很多很多地方的来源，可是他说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是跟别的老师不一样的。所以这位老师可能没有教师证书，可能没有教师文凭，也没有什么地方发给他文凭，有的时候很多的限制。我有时会想说，耶稣去申请就适当了，他还不能申请，因为你没有大学毕业，你怎么申请？但是这一个有了一切的这些资历的，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个老师是不一样的，这是启示。那么他看到了，他就说，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所以天国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是一般的老师不能够显示出的，而有一个老师他教什么你照着去做，能力就发生了。他说你去在水里洗一洗，你就要得到治愈， 你真的去洗了，哎，真的就治愈了，你的胎生的眼瞎就得到治愈了。这是谁会教这种的？你如果随便教这些，会被一阵寒打。有人是还收了很多的费用，别人已经很辛苦了，癌症了，你还要说吃这个会好，吃那个会好。我不是说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给人吃，对人有帮助，可是有的心里面是为了敛财哦，那是不同的。反正知道你有这个需要，哎，你吃了很多，那个东西这么贵，可是有一个老师是不收费的，他还给你。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到主跟前来的，纵使你的问题问不清楚，主都清楚。有的时候孩子问爸爸妈妈讲个半天，没有人听懂他在问什么讲什么，可是爱他的妈妈就知道。主耶稣知道，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就不能见到天主的国。他说，若不是从天上来的，就不能够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这些神迹你想要看见吗？主说，要看见的话，就必须要由上而生，不能由下而生，否则就不能见到天主的国。尼哥德摩就说，人一年老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重生吗？讲得真对。你可以再入母腹重生吗？你比我年轻，可以吗？纵使一个更小的小孩子也不能，是不能再入母腹重生的。这讲得很对。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他问的是进母腹，可是耶稣知道，他真的想要知道，他真的必须知道的是进天国。那么怎么进天国呢？除非经由水和圣神而生，就是除非是天主生的，你就不能够进到天主的国里。除非是由善由天主而生的，你也就不能看见天主的国。你想看见天主国吗？想不想？你必须重生。如果你传福音给别人，他想要看见，他必须重生，否则看不见。你要让他重生，有人听得很好，他想要进入，啊，怎么进入？你想进入天国吗？想，你必须重生，这是主的话。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你不要惊奇，我给你们说了，你们应该由上而生。风随意从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但是确实发生了。就是你不知道，你闷得要死，难过得要死，突然舒服了，因为新鲜的空气风吹进来，你吸进去，你快乐了。而你不知道，那确实是有生命的气息吹到了你，吹进了你，把你心中的郁闷通通都吹除了。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这圣神的风吹过的，人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有一位姐妹，她非常非常的优秀，台大毕业的，到日本东京地大读哲学博士的。他在他生命最痛楚最无助，活不下去，身体出了状况，快要死了。他在德国慕尼黑经过了一座教堂，突然他想，我在台湾，在日本，所有的大庙小庙，所有的神鬼我通通都拜了，我拜尽了一切，所有的算命我知道的我都做了，可是都不能够解决我的困难。我的孩子我死后怎么办？我的丈夫跟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要离婚啊， 很无助。那是他突然想到一件事，他说所有的神我都拜过了，我偏偏漏掉一个神我不知道。哦，他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他的庙。其实不是，就是他一个错误的想法。那么我就进去也拜一拜吧。当他进去，正听到有人在弹那个风琴。在欧洲，在德国，很多的教堂后面有了管风琴，很大的管风琴，一弹的时候，全部的教堂都会听到非常安详的、美好的，好像天上的音乐一样，他的心就舒服了。那时他没看到任何人，他只听到，知道有人在弹琴。他就慢慢的走到前面的祭台前，那时有了彩色的玻璃照来的那一个光，耶稣基督是普照每人的真光，他就在那光下，他说在天上的这一位神，有人说你是最大的主耶稣，我实在不知道你看到我生命中的无助没有，我已经走投无助了，我现在向你呼求，假如你听到的话，你可不可以同情怜悯我救我，我没办法了。主耶稣听见没？他怎么会这样祈祷？是圣神把他带到那里去的。当他这样祈祷，他在那里停留一下，他走出教堂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哎，怎么教堂前面的草是绿的？他进去他都看不见，一整天乌云密布，充满在他的心中。这拜了很多偶像的空中掌权者迷惑了，弄瞎了他的眼睛，看不见，他看到的都是乌云密布，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草是青的。他又看到青草中间有一些花，他说这红花刚才怎么没看到，好美，这粉红的这白的都好美。他看到这花会动，哦，有风，这美丽的花会被风很敏锐的随着风而摇摆。我昨天还是前天跟，我也忘了跟哪一位，就在真德的前面那停车场旁边有一个凉棚啊，凉棚啊，有人说可能不止一位，他们说哦，这个凉棚如果变成一个冰店多好啊我们不要去好远的地方吃摸摸扎扎。他就这样说，就使我想起我20年前来到这里，在那里有一些主的仆人，我们都在那里等车还是等什么，在那边聊天，那是前面还有一些椅子，我们就坐在那边，我坐在那边，那是吴成章跟我讲一个话，他笑平，你看，你仔细看，你看每一个人他们坐在那里都很愉快很安详，对，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这样。我看着真的是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这样，我就看见了他们在心中感谢主赞美主，天主为爱他的人也就是有一个生命显示出来一种样子，没有一个例外，都在那边唱歌。我们今天在这里唱歌时，每一个也在动。他说这些花怎么都会动， 花自己是不会动的，因为它是植物不是动物。它是不会动的植物，它会动是因为有风啊，风。我们会动成一种我们不会动的，是因为有圣神的风带着我们在圣神内生活，在圣神内活着。他说好美，他抬头看着天，天是蓝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蓝天了。如果你住在台东的话，这里叫好山好水，也是好天好地，你都看不见的话，来教会里看，来主的家中看，你看了以后，你出去会常常看到，他就活了过来，生命焕然一新。就是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人若不信他，怎么会呼号他呢？他无法按照他的尺度完全理解，可是天主按照他内心的盼望呼求，主就向他显示慈爱，在他一生岁月里很多很多的奇迹，他传讲主的福音，非常有能力的陈明慧姐妹，我是在录像带看到她的见证。这是天主圣神重生了的生命，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他的救恩。福音在圣经里，如果你用电脑搜寻诗高圣经的话，你打福音两个字会出来128次，就是好多地方在描述着这福音。如果你继续搜寻这福音，它用不同的描述，天主恩宠的福音有一次，基督的福音有七次，耶稣的福音有一次，主耶稣的福音有一次，基督耶稣的福音有一次，耶稣基督没有那个的，就耶稣基督福音有一次，天主的福音有六次，和平的福音有两次，得救的福音有一次，天国的福音有三次，永恒的福音有一次。难道有这么多的福音吗？其实只有一个福音。让我们翻到加拿大人书，加拿大人书第一章第六节，我真奇怪，你们竟这样快离开了那以基督的恩宠召叫你们的天主，而归向了另一个福音。怎么这么快就从恩宠的位置而跑到了跌倒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有人要扰乱改变，到末后有很多假先知是扰乱的，假教师是欺骗的，还有一些人是凭着肉性，他讲的跟基督福音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但无论谁，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位天使，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圣保禄中途所宣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就是永恒的福音，就是得救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如果宣讲的不是天国的福音、永恒的福音，跟他矛盾抵触的，当受诅咒。意思就是传福音不能乱说的，对不对？不能乱说，不能乱讲， 也不是乱开支票，而是传天主要我们传的。所以传福音必须要知道福音，特别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给万民作证，结局才会来到。这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传天国的福音。那传天国的福音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天国的能力的。而这天国的福音是带着威能的，也就是它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显示给我们，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若不传讲复活的耶稣，我们所信的这一切若不信复活，没有复活就是没有力量，没有盼望，就是死的，反正都是死，又不会复活，想了以后都郁闷。他复活了，我们要告诉主耶稣基督复活了，阿肋路亚，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好消息。他活着，他活在我们中遭，有他的复活升天，他在天上掌权。固然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困难，天主允许仇敌有一段时间，最后仇敌的地方就是地狱永久的火湖里，这期间天主都掌权，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高坐为王。为此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上的，我们可以有他派遣的权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都是他所掌权的，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了他，他会在他的时间再次来临，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王国直到永远。这是天国的福音，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传讲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必须体会到天国的福音是有能力的，而这一个能力是真实的。那陈明慧姐妹只是她说，我好像听过别人说耶稣是最大的，主耶稣是天地的主宰，诶，我怎么漏掉他呢？因为圣神在运行，因为耶稣，罗马福音第一章说天主是光，主耶稣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是照亮着世人的光，他的光照着你也照着我。复活的主耶稣他还活在我们中，他在帮助我们，这一个得救是起点，重生有了天上的生命，否则病得治愈了，若没有重生，最后还是伤亡了。我们看若望福音第三章，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这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他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救我们，因为我们有罪，在罪的权势下走向丧亡的道路，不表示天主不会审判，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就是审判，他给了我们机会，他后来要审判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怎么回应？ 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我们真的信他就不受审判，我们真的信他就照他的话生活，他会非常非常喜欢。那不信的已经受了审判，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审判就在于此。光来到了世界，世人爱黑暗胜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他们拒绝了光，就已经受了审判。信他的不受审判，就重生了，不信他的已经受了审判。这一个已经受了审判，就是因为亚当犯罪，吃了天主禁止他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天主说吃了会死。这有灵有魂有体的亚当，灵就先死了，魂跟体就迈向死亡，走向死亡，没有立刻魂跟体死，是天主给人机会可以悔改，可以回心转向他。我们没有立刻死，可是我们会走向死。所有的人，不信的人死了以后怎么办？因为有一个原罪跟着我们，你知道有一个罪案在法院里，纵使没有立刻执行，可是罪案就在那里。如果那个罪案是死刑，什么时候执行死刑？这前面的这一段日子是一个恩宠的日子，可是不是说没问题。如果你有死刑，那么结局你知道，有一个好消息，说有一个特赦令，只要你信就可以免死。君王给了特赦令，只要你接受就免死。耶稣来了，给了这特赦令，你接受就免死，你不接受呢，你本来就是死的，你本来就是在死亡的路上。我来救你，你可以不死，可是这个不死是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当付了我们所有的罪，是他的死要生我们。那你若不接受，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救援，只有信耶稣的才获得永生，这是圣经的话。如果有其他的路可以得救得永生，耶稣就不会要这样的受尽的苦难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你都是活的，我来 救你出死入生，你自己有办法？这所有的办法都不能够解除那一个天主的话，吃知善恶树的果子会死的这一个圣洁的天主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一定要执行的。那么他给我们机会活着来信耶稣的时候，你不信，你拒绝了，意思就是你若不信的话你会死，因为你本来就会死，这是属灵的永远的死。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马可福音第16:15说，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不信的必要被判罪。这一个信或不信，实质上是这样，你要活着就必须信，越早信就越早不在死亡的权势下，而进入了生命的那一个福分里，就是兄弟们同居共处，都是重生得救的，都是重生得救的。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要让人进入天国的， 必须要重生的，否则看不见也不能进入。如果主再给你一些时间，你今天不进入，你明天可能还有时间，后天还有时间，可是你不知道你有多少时间。越早进入越好，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那天主多么多么愿意众人都得救，他愿意，他多么渴望，他多么盼望，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死以后就去到地狱的火湖里。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受尽了苦难，他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知道主讲的话，他不愿意人丧亡，你会不会愿意人丧亡？我们也不愿意丧亡。那么耶稣做了来救我们，他要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你要不要告诉？要。当你真的知道天国的福音，就开始有一个催迫力，催迫着你要去做主要你做的事情。有一位弟兄也是在我们网络上一起查经聚会的弟兄，他见证说他听了主的话，他知道他就开始多么多么的愿意。他说，主把一个感动摆在我的心中好多年了，我是一个胆小的人，就是向一个他认识的老太太传福音。他说我害怕他的儿子们都是不信主的，全家都不信主的，如果我去的话我讲不过他们，他们会不喜欢我讲耶稣基督的。所以每一次我想要去，我都有一种困难胜过了这渴望，我就不去，我就没有去。时间很快，好多年过去了，当他听到不信的会永远的丧亡的，他就鼓足了勇气，求主给他力量，他一定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这一位还不信主的老太太。他说好奇妙的，我去了以后，他的儿子那一天就送简讯说，妈妈，我今天外面回不来了，我会晚点回来。就没有人在家，没有任何的阻挡。你要知道天主掌权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权中，当我们会顺服的时候，那膏油就会流下来的。他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立刻就信了。他说，我等你等了很久。我说，你怎么还不来告诉我，我想要信耶稣就没有人帮助我。这老太太已经100多岁了。她说去年我们很久没见面了，她去年我病得快要死，我几乎病得快要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活过来了。所以在她死前她听到了福音，天国的福音，她信了，那么她死也可以安心了，也知道往哪里去。那不信的往哪里去？真信的人知道去哪里，不是去到天主的国，没有重生不能进天主的国，不能够看见天主的国，必须重生，这是一个基础，这是天国福音的基础，必须要重生。这老太太好快乐，好快乐，非常非常的快乐。这弟兄也好快乐，好快乐。他说他听到这老太太说的话，有一个话，我去年差一点死了。他说，主你怜悯我没有血债，你要我传福音给他，你使他活着，我还有机会告诉他。而那个老太太跟他一同欢乐，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一个人的得救，在天上有大欢乐的，而我们听到了都很欢乐，非常非常欢乐。当我们真的知道福音是好消息，这好消息让我们 免陷于地狱永火里，是必要的。我们要关心这一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跟他们讲论天主国的福音，告诉他们福音正是天主的德人，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他的救恩。这救恩里面是很大很大的丰富，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永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别人永生，只有耶稣基督，那是最重要的永生。重生就是这永生，是天主生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而这个好消息，天主打发了知道的人，要向一切受造物都宣传福音。我们要知道，重生是必须要有的。我们也愿意，我们真的得到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而在这基础上主给更多了。那陈明慧姐妹快要死了，病得不得了，治愈了，身体的治愈跟永生两个都有，困难的治愈，这一切天主愿意赐给我们，他就给我们一个可以承受他永远祝福的生命，是在基督内的新生命，来承受他满满的祝福，而这祝福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不知道投奔谁，没有你我们就在祸坑污吏里，最后会进入火湖中。你爱我们，让我们免于地狱的永火，进入你的家中，进入你的国里，在你内我们成了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救赎我，谢谢你，你的圣神引导我能够明认你是主。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是主，没有人认识你是主。有了你的圣神，我们人人都认识你是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渴慕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掌管中，我敞开我的心，呼求你的名，求你住到我的心中，我把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不论他们在哪里，你认识你所爱的，你愿意救赎的，还不认识你的就敞开心跟我们一样。主耶稣，我们都要明认你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把我们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用我们，装备我们，认识你的福音，在你的福音中生活，为你天国福音作证，这是你的宠召。也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认识你的福音，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些道理，却是内外都是真实的真理。你就是真理，唯有你的真理会救赎我们，唯有你可以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信你，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在你的福音中生活，认识你的福音，传播你天国的福音。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